它的相跟作用已经自己在证明它的相是无有不变异，无有主体性，对不对？无有恒常性，因为它一直不断显现生命，怎么会有恒常性？怎么会有不变异性？它必须要假托外缘才有显现，怎么会有主宰性？所以唯识一直佛法也不是要谈有没有，有没有谈到了是主体的问题，佛法谈的是现象的误解。我们对于生灭现象以及有作用的真实这个事情，推之有体性，在体性上论有论无的哲学论辩，其实通通是戏论，通通是戏论。可是我们在这里执着有习惯，有些哲学家诡辩家只以为虚无也很擅长，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要靠你的心意识的了别心，又借着种种的名言诗色让你搞得团团转。好，把自己搞得团团转就算了，还要把别人搞得团团转，创造很多的名言让你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拿消费券3600块来赶快刺激消费。今天要有人教我要怎么样消费才比较 smart， 不是要逼我去消费吗？今天我们不是要消费不消费的问题，消费带动经济这个必然，我们要让经济回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怎么样用钱才能够 smart， 这要教啊，不是逼我一定要去用钱嘛，懂吗？用到哪里去，怎么样去学习回收以后，怎么样能够让它有一个善的因果，清净的 turnover， 与中怎么样保持一个公平正义的个性，对不对？有个好的游戏规则去让你节其度，这才是整个关键的所在。所以一切法都要有人 manage 管理，管理奥妙，其实它跟世间法一样，包括一个寺院，如果有个好的管理，那整个寺院带起来的气氛呢就不同。一个不懂管理的人，一样的那个资财让你带起来就是死气沉沉。所以我们去年我又快到年底例行工作都会去参访境界法师了，我还记得去年去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虽然依法不依人，可是人很重要，我换一个那个教务长学务长整个那个学佛院气氛就变一换一个人就变一个样。你说到底要依法还是依人？法是制度啊，制度如果都是真的，那不管谁来玩应该都玩成一样的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不然啊，问题那个人不是一个物理的主体，他有心的作用吗？对不对？心生的种种法生，法不是那个名句文，法是你经过心的变异，用你的三业形象，别人的受用，于中的想分别。我有没有讲得很复杂？不过就是用唯识的一些字眼专业术词来把它说得好像很复杂，其实讲白了就是人生天天看得到的现象。法无定法，为什么无定法？心一直在分别变异啊，你不透过人的心在分别变异，法怎么会有一定的形象？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刚才我在外面的路上啊，经行回来了，回来过程看到晚间新闻，然后他的报道，叶树山各位认得吧？他现在是大爱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可能也是新闻部的经理吧。然后呢，他好像好几年前就跟他前夫离婚了，可是最近他的资产被冻结，然后呢背了4000多万，因为他替他老公做保。然后呢，好玩的事情是，他这个人很大方，很多替别人做的那个募款啊，或者各种这个义演的那个主持的费用啊，他都是捐出来，所以他都没有领啊。结果呢，查扣他的资产，居然还要去追讨他以前捐出去的那个，因为他说那是他执行业务所得，应该属他的所得，他要追讨，所以他要把那个他过去捐给那个，比如说他捐给什么妇女薪资基金会的那个主持费，法院居然下个条子，要妇女薪资基金会退还他的主持费，所以这个资产是属于债主的，他不能做主张。 我也知道法是这样，可是执行起来就变成是这样啊。今天阿弥陀佛了，所以我说啊，你有法也不对，对不对？世界会乱啊，慢，没有法也不对，世界会乱。有了法，大家就照法来执行啊。那你要不要讲人情呢？乱讲人情又好像走后门，对不对？所以啊，回到我就不免讲到这里了。有违法的最究竟呢，我还是要谈到老子。老子谈了、仁义如果用名教来称说啊，应该跟不应该就是让人造恶的本因。天来惊喜，对不对？你们去读就知道了啊。佛法讲得更高明，佛法更高明。其实所谓的善跟恶，都是因为用有违法来看待它才有的。我们本来有善有恶吗？信是没有善跟恶的，信用佛法的说法只是如之一致而已，应该怎样就怎样。可是那应该怎样不是我们今天法律上所说的应该 should be 的那个应该的判断，因为应该那个字在我们的字眼里面就是价值判断，而佛法的应该是无违法性，对不对？在人不做有为的干预情况底下，该是什么因缘生出什么果功德就那样，对不对？不干预是最好的方法。那这个说法在早期般若学流进中国来，佛法因为没有人教啊，所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用老庄来了解。哎呀，他就是老子所谓的无为。不是，老子的无为是本无，佛法的无为不是本无或本有，也不是本来清净或本来杂染，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分别所生，所以它是在无没有你所分别出来结果的情况底下，被你活生生搞成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只是叫你回到因缘果的生灭缘起的现象，对不对？保持如实的了知，如实的受用，对不对？你改变你接受跟回应的态度，你就可以改变你人生的遭遇。所以它是很真实的一条学习的道次第，跟那种对于现象宇宙人生的一种描述。所以你可以慢慢去好好的，不要把它搞混了啊，一码归一码的好好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所以对于刚才白法里面的这五句话，各位一定要记熟，因为这是白法名门论的口诀。一切法分为五位，心王它的作用是最强盛的，因为它如果产生了分别，往后的一切都是依于分别所生的，而分别根本是假，所以往后借着分别所生的，难道会变得真实吗？以前我们念化学的时候，我们做滴定实验，一个盐酸，我们就一直加水去稀释，最后有人就是算出来它变成碱性，会吗？会不会？会不会有一个盐酸，然后用水去滴定，滴到后来它变成碱性？不会的。它会变成弱酸性，接近 pH 值等于7，可是永远都会偏酸，不会变成到9啊到10那个碱性上去，不会的。性不变异的，对不对？它会有分别变异，可是它该是那个属性就是那个属性。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讲有自信呢？不是，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以无性为性。没有固定的自信，可是却会有种种缘让它转变，对不对？所以因为一切宛然有自信的东西会转变，所以我们假说无自信。而无自信如果真的没有自信，随便什么缘它也不会现出万法来啊。可是随着缘它会现出万法来，这也就是起心论所说的随缘不变的理由。所以你看我们转变怎么样讲，转就是什么？随缘施舍，对不对？随缘施舍有种种别义叫做转，转就是缘生。当你因缘具足了，嘣，变出了一个现象，那就叫做转。变就是于中的分位变异，就叫做变。不然不是这样，被你分别成有两个，又进一步又让你用各种的名言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法，又进一步坚固的执着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实相，对不对？然后起受起想去造业去受果， 然后呢绕到四田当中变种子，遇到因缘呢生种种的色，种种的心法。整个这个东西唯识就是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用缘起、用阿赖耶等等这些的理则来说明轮回跟出离轮回的道理跟方法。所以不要单纯用一个学说，用个理论，完全从文献学，完全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论证唯识。唯识不是单纯的一套道理而已，唯识是一个止观的方法学。因为你要出离生死，求学圣道，你一定要透过止观这种方法。止观，不管你今天学中观、学唯识、学如来藏，你都有各自的止观的方便。要用止观，就要用你的六意识心善用，对不对？怎么样用善用其心，取相，然后了知性相无别，正道真如。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都要以悟气证真如为目标。所以老师讲啊，宗派之间呢、啊、要习争论啦、啊、真的习争论，各自发挥各自的擅长，不要只是在文献名言上争执啊。争执下来啊，唯识就会在那边笑，一切都是唯识所变，争那些名言实色的结果干什么？你说名言要不要定义清楚？要，要讲定义清楚，有谁有哪一宗会比唯识的论点讲得更清楚？因为唯识要去诠释止观每一个细节的方便道，所以他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定义他的性跟相，然后最后要抉择性相一如，所以他被称为繁杂。同样繁杂的三指三观一样繁杂，要从次第要变得一心，那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还是要修正乃得，这个的实修的部分该去花功夫，而不是在文献学的名言上。所以呢，心王它的作用最殊胜，心所只不过是随缘与心王相应生出的分别相而已。请各位这样写，与此相应这个词当然是指心王了。所以什么叫心所？心所不是有一个心王，然后一看就得这样告，几家告好多善，几家告好多烦恼，不是这样子。心王其实只不过是他穿上不同的戏服，也不是有人穿戏服，懂我意思吗？好像有一个人穿上不同的戏服，在不同的舞台上表演，于是我们说跟心王相应有种种心所。心王是讲一个现象的总相，心所是要描述一个现象的别相。去讲总相的我们归给心王，讲别相的归给什么？归给心所。这样了解吗？所以心王永远都是盖锅承受的那个主人翁了、啊、被假说我傲他，我觉得他给哦，我们都是那个吧，把他归给那个后头的老板，那个老板就是心王。真正在前面表演都是什么穿上不同戏服的角色，其实呢这角色都不离开这个心王，他的作业都由他盖锅承受。所以心王负责总相，心所负责别相，设法只是心王跟心所交相作用情况底下创造出来的影像。所以他说二所现影，二是指心王跟心所两个在相应起的过程当中，相应起就是事转生的时候，当事转生的时候呢，色相于中好像悠悠忽忽的就生出来了，那就是唯识所缘的镜像。所以一切我们是说我们都不过在心王跟心所落懈的影尘上进一步的分别生苦乐造善恶受轮回，不能出离。你吹一个泡泡把自己困住而已，那个色都是你心王心所相应过程当中分别变异创造出来的影像。如果我们被真的骗那就算了，被自己所创造的出来影像骗了，那真的是心不甘愿，对不对？好，第四个心不相应行法是三位差别故。三位差别故，三位差别呢 完全都是由心王、心所跟设法这三件事情交相作用的情况底下，我们把那个一直不断在变化的那个抽象概念给一个名称，有24个心不相应心法。比如说本来我没有看见灯，现在灯亮了，我们说那个灯亮起来的现象叫做生，对不对？我既然已经看到灯已经亮了，最后它灭了，我们说那个灯光灭了，所以生跟灭是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请问生是属于还没有生还是已经生？如果生是属于还没有生，它不是生。如果已经存在，已经存在也不叫做生啊，它叫做有啊。那你说它存在于未生跟已生中间，未生已生中间，你看到了，你看到了，找出一个东西来给我看，不是未生也不是已生，你找出一个不是未生不是已生的那个东西，你就说拜托不要跟我讲这一套，这套就是中论所说的方法，对不对？于中才说中间有住相啊，所以生住意灭通通都是心不相应心法。为什么？是你于心王心所设法的变异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概念，就跟霓虹灯一样，明明就是一个灯泡，亮了灭了，亮了灭了，亮了灭了，你活生生在中间创造一个光点，有从这里到这里来的那种幻象，那个幻象给他的名言，哦，那就可以一中各表啦。抽象概念的特色在哪里？每一个人表述的各千差万别，所以呢，心不相应法是很难很难应付的。那么其实呢，所有都归于什么？第五位的无为法。无为法是由前面的心王、心所跟设法，还有心不相应法所显现的真实义。所以无为法也不是真的有一个无为法，它是由前面的四位心王、心所、设法、心不相应法所显现的真实义。而怎么显现？你只要把所有前面的四法的误会都解除了，心中还给他一个明白。心中有没有从来不明白过？本来没有不明白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心里的明白，你们也不知道我所说的明白是什么，于是呢就有一个不明白到明白的过程。而其实也没有不明白跟不明白的差异，明白也是一念心，不明白也是一念心。所以如来藏学者就是说还归一心，心有没有还不还？请你把我的真心还给我，我如果有办法还给你，我早就给你了，对不对？佛那么慈悲，为什么不给你个真心呢？为什么老要你用妄分别事呢？因为没有办法还嘛。所以那个人经更一直不断还，你把因缘还给因缘，请问你还剩下什么？当你把因缘还给因缘，一切就显现无声了，一切就显现清净了，那个清净的相又保持那种灵明觉性，所以我说那是妙真如性呢。不过就是一种抽象概念名言的称说，称说那个作用的现象而已。只要作用清净，体就清净，不要在体上的名言上去做分别，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好，把唯识搞清楚了，而是就有白法，白法通通都是事所现，对不对？心王是事，心所是事，设法是心王心所所现的隐藏，对不对？心不相应心法是前面三个分位假立的假名，抽象的概念，而无为法又是前面四个了知真实义出来的一种心的作用，通通都是事。不要以为只有八识心王是事，进一步你才了解，哦，原来51个心所也是事，11个心法还是事，24个心不相应心法马是事，无为法也是事，连最后那个真如无为，如果你就死在名言上面，抱着啊、哦、有个真如无为，阿弥哇戏嘛干关了、啊，请问你抱到什么东西？你抱到什么东西？抱到怎样？这口气吐出去，卖个来啊，对不对？啊，你若有功夫一挂，就学广清老和尚啊，啊，无来无去都无代志。啊，若是我死的时候，我就讲啊，有来有去，啊嘛无代志呢。是不是安尼？ 这学唯识的风范就是这样，学禅的风格就是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学唯识有终的无来无去啊嘛是无代志啊，有什么代志？不要挂碍就无代志啊，挂碍是你自己的代志，跟别人什么代？对不对？所以呢，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心呢、啊、常常意念，不要在现前境界上啊啊，随着新闻团团转，你那沙等破新闻哦，你不是妖死就是气死啊，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也不是叫你跟净空老法师一样，拒绝你们不要看新闻，不能看报纸。现在人不看新闻，不看报纸，真的出去啊，无人看高博耶。哦，主要变老高困，对不对？哦，真的，我其实不认为这样子了。但是如果你要结界，好好念佛，应该要心清净啊。你最好前一个礼拜啊，佛期前一个礼拜就要静心下来，不然哦，你佛期一开始第一天心就很乱了、啊，对不对？心就很乱了、啊。啊，这个是一种方便的前行呐、啊。好，那么回到课本上来。课本上呢，我们就要入到这本简明版的《成唯识论》了，《白话讲记》的14页。如果用译贯的话呢，就请看到第10页了，啊，第11页了。我们先看译贯好了。你把译贯先打开11页，看粗体字，啊，粗体字，成观法师这样用。他说啊，所谓外人呐、啊，问难这样说了，他怎么说呢？若唯有是，如果照你们唯识家所说的唯有是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呢？云何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有法呢？对不对？我前几个礼拜啊，我改一个礼拜二的一位学长啊，他的修行日记、哦、他修行日记几乎做到每天写、哦、他写的很多，他会打字，于是就叫我改，我就把他所有用词不精准的地方通通圈起来，然后打问号，问他说你这个话什么意思。他大概被我逼到有点说，如果这个话都不能这样子写的话，请问我的作文要怎么写。于是他就引用他报告里面一段话，然后呢他就把所有你我他跟自己通通涂掉，于是底下就问我一句话，老师请你看得懂这篇文章写什么吗？很厉害对不对？哇，他考我试呢。我说 OK 啦，我把你圈起来，叫你要反省，叫你要斟酌你用字的精准，就让你注意到其实我们呢、啊、都很喜欢用字不精准，对不对？可是我们必须要用字的不精准，才会有言情小说吗？才能够写诗，才能够作词，才能够唱歌，才能感觉有美的朦胧的糊里糊涂的感受，才会觉得嗯意呢，是不是呢？就是一个新过程。如果每个事情都是那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那就没什么好讲了吧。所以呢，人其实我一直讲啊，是拒绝真理的，不愿意承认实相。好，所以《骇客任务》里面第一集也有讲一句话，啊，他不是吃药丸嘛？他说你如果吃了这个药丸，就会看到实相；不吃这个药丸，你会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啊，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说，我宁可回去原来的样子，纵使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我吃了牛排那个味道都是假的，我宁可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动，可是里面的经验呢、啊，四性的境界是那么丰富的，想吃牛排还可以有牛排的味道可以生出来。他说那样的人生比较可爱、啊、每天回来每天只是吃麦片，对不对？吃多了还以为那个麦片是呕吐物，吃不下去啊。所以人还是喜欢分别，对不对？喜欢不确定，喜欢不真实，喜欢假假的。男人要有点坏才比较可爱，是这样？这很奇怪哈、哦。不过 ，anyway 就是这样。于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样了。如果照理说我有事，这些都是假的，那我们干嘛还要有世间？世间讲有我有法还就算了，连你们圣教，连你们佛法里面都还要讲很多的我法，为什么这样？这个话就是这样。世亲菩萨就总答一个问题，讲四句话。这四句话就其实要分作前三后一来讲。先讲前三，我白板上就写了总标。总标就是整个三十颂的结论， 三句话，请各位背下来，不难背吧？三五十五个字。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到这里为止，三句。后面总标还有：此能变为三，为一熟思量及了别尽事。那个容后啊，我们要好久好久以后才会回来谈这个东西。我们讲完这段以后呢，就要入到二谛四圣义啊，唯识实性那个地方去谈啊。要先把你拉到那里才知道结论，因为这里已经在谈结论。整个唯识论的结论就是这三句话：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这十五个字已经道尽了唯识观、唯识见的总结，可是一半而已。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才要开始修唯识观。如果这个道理你还不肯定，你一直不断会跟别人变，变什么？变主体的有无、境界的生灭。如果你还在有无、一意、生灭、染尽、增减上做游戏的话，你不可能开始死心塌地的学佛修行，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还有一念怀疑，一念怀疑，不晓得这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还在这里面以为我可以主导，只要我有名，我有权势，我就可以主宰这一切，横受利益，不受空虚的果报。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坚持这样子的主张，你不信无常，你不相信这一切你所得的境界都是不清净，你不相信这一切你固执下来的结果就是苦，不管怎么样暂时有乐，乐变坏了还是苦。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幻灭性，你不相信苦谛所说的四件事情，不净、无常、苦、无我，如果你不信这个东西，你根本不可能起一念心说我要修行。你就修什么？这世界还是蛮美好的，对不对？牛排偶尔吃，不要老是吃一家，你还是要变化了，对不对？老你吃一家，你吃也吃死你啊，对不对？每天给你80盎司吃，吃死你，吃不下去，看到肉就会给他追了。我们人都在享受变化，不是享受实有，同意吗？你何必在实有上跟佛法过不去，因此而不愿意修行？佛法只跟你讲世间的实相就是无常，你为什么不信这件事？只有你在受很大很大的苦的时候才高不理中，然后呢伤疤结疤了以后呢，又忘了当初受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啊，我老爸胃溃疡几次，他的生活习惯不改，直到胃被切掉了，只剩那一小段的肠在那边消化吸收，每天必须要吃8顿10顿这样子吃，他的生活习惯才开始死心塌地，愿意从根本改变，情绪也变好了，比较少骂人了。你一定要用你的身体受苦才有办法改变，佛法只是告诉你千万不要到了那一刹那嘛，对不对？早知道了就可以早改了嘛，早改了。我从小生活在一定得胃病的家庭，我到现在为止阿弥陀佛没啥够，够也去屌屌哎，保持我就是天生那种。当然了，我妈妈我爸爸说我这个人很窝灵啊，你们听有无？就是很调皮捣蛋、鬼灵精怪、想东想西，我永远都可以。并搞浪想出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东西上去，然后自娱于人嘛，对不对？啊，就是这样，靠自己转念。我从小就是很能够转变我的想法，在那里我可以想到天方天涯海角啊，海角有七亿哦，那就很高兴。整个那个过程啊，就发觉心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我从小就知道，从小就知道，但是呢。我不晓得明年这个事情呢、啊，比心还更了不起，对不对？心的作用是飘飘渺渺的，可是心如果假借明年，那就厉害了，那就厉害了。这个就是假的两种假，一种是明年假， 一种是新创造出来的假。新创造出来的假我们叫做有体假，名言创造出来的假叫做无体假，就有没有的有了、体就是体性的体，体就是那个四体，四体本身就是分别的作用，懂吗？不要因为我称说有体你就说哦你又执自性见了，嗯，当下敏感好不好啊？所以为师就跟你讲有两种假，一种叫做有体假啊，一种叫做无体假。那么有体怎么假呢？有体透过假名，所以有体施设假。有体的假怎么来的？施设来的。因为我心生了，心起了一个分别，心生了一个分别的作用，对不对？我疑神疑鬼了，然后呢我说鬼也可以讲啊，我讲神也可以讲啊，我讲天也可以讲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在起一念疑心的时候我会称说鬼把自己吓得半死，称说神然后开始膜拜，称说天然后开始祈福？你接下来的造作是不是随着你心起时名言的施设而会牵引你的造作会有选择上的差别？是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有发生的，不是没有发生的。不要一看到假就说它不存在，它没有。唯识从来没有讲没有，唯识只讲假，没有讲有或没有。他讲说我们以为有的这个现象是心生有体，对不对？借什么？借着心生的那个体，然后呢用名言施设，假说有法有我，这种就叫做有体施设假。给各位今天一个名词，叫 明白吗？好，这个先记住。这种东西啊，在往后我们学又会学到两种变。这个呢是怎么变呢？叫做因缘变，是有因有缘变的。如果不起一阵风，如果不是我鸡皮疙瘩起来，我也不会疑心生暗鬼，也不会去用嘴巴说那是神那是鬼那是天人来，对不对？所以有因有缘，只是我今天呢错解了因缘，把它想成了其他种种的差别相，又用众多名言去冻结去肯定去执实那个概念。你觉得唯识有没有很真实在描述我们的生命境界？他不会去讲太高远太玄的道理，他要你回来，而这个习惯就是训练你的直观。你如果没有办法反闻文字性，不是去闻，不是去反省太玄的道理，就是先能够罩住这一念五蕴的身心。如果你观罩不住你的五蕴身心，你看不见，你调度不了五蕴身心，你就被五蕴身心的误解拖得团团转，对不对？所以止观要能够成圣道，要能够开悟，要能够处理苦的系缚，必须从哪里下手？从你看见五蕴，然后呢了它本空。如果你不能看见五蕴本空，你不可能出离生死度一切苦厄。为什么我之前要讲心经的理由？因为心经是唯识的总纲，唯识就跟你讲方法如何照见五蕴皆空，才有办法度一切苦厄。中间的止观方便，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要返回来看见你的五蕴，它只是生命的现象的作用，许它有体，那个体只是分别的作用。你以为有无来去生灭染尽都是施设假，而这些东西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因有缘变化所生的。你把这个概念呢，我今天所讲的可能是如果你明天就不来了，或者是我就往生了，你们如果能够把我今天以及之前所给各位的一些基本概念，把唯识只要定义清楚，对于今天的两种假，有假说法的假，恳切的跟自己讨个好商量，常常这样的观你的自心，那慢慢你随着读其他的经，你去读楞严经楞伽经，你会慢慢懂它的道理。所以我真的很恳切的建议啊，唯识论真的是入一切经的方便，但是你不学它也 OK， 因为你看着各种经的注解也可以， 你学论自己去解经也是一种方法。好，这个是有体施设假。最冤枉的是第二种假，无体。根本通通是名言假施设的。我们经常经上就讲了什么龟毛兔脚，不会的代际。没有龟毛也没有兔脚，兔怎么会长脚，龟怎么会长毛？你说有一种乌龟壳上会长毛，拜托那是长胎好不好，胎长得太长了，就好像是绿色的毛一样，只是这样子而已嘛，刮一刮它可以刮得起来的呀，它还是那个壳而已嘛，壳它没有毛孔怎么会生毛呢，对不对？好，但是呢有没有龟？有。有没有毛？有。因为龟跟毛的名言概念我们有，也有龟跟毛所讲的实体。可是今天人脑袋瓜子厉害，就是把一些无中生有，无也不是全无啊，是把龟壳上，然后你就拿毛来长在龟壳上，漫画不就是画这种东西吗？根本就没那个事情啊，一微微就出来一个东西啊，对，一个大番薯，对不对？长两个眼睛，穿个衣服，造型就出来了，做个公仔还要卖你好几十块，对不对？人还抢着买，抢着收藏，对不对？等到没有钱的时候拿来变现，卖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就是这样啊。人这种追求物欲就不了解这个物欲有没有那个公仔，有，他被模子造出来，灌浆塑形，对不对？上彩，然后标价，然后放在很多的卖场，然后经过很多的行销手法，搞得他有影的呀，是不是呢？可是完全都只是假名，假名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哦。唯识所讲的假名，包括音声，包括所有四大的假体，就是非我的假体，用它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形象，通通都叫做名言。名言是非常非常宽广的。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都只是名言，这样讲你们会明白唯识所讲的吗？为什么？因为你不透过你对境界名言的分别，你要说它是什么？如果你根本不认识那是什么，对不对？你看它千百遍也永远落不下印象。同意我意思吗？今天你心中如果要买什么东西，你出去橱窗就会专门注意，只要一出现跟那个东西相应的，就放电了，是不是这样子？它真的有放电吗？没有，就是你的那个需求心、渴望的爱，对不对？加上你一直不断的相续的取，然后又一直不断的行业去造作，一旦境界跟你的需求的欲望相应了，它就电光石火就发生了。所以这些东西都很真实嘛，可是问题它基于共同的一个虚假，它根本无影无价，完全都是一个概念、名言、想法。因为人有这个想法，说哎，我怎么样能够走得更快，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踩到了香蕉皮，呼 good 啊，他说哦，原来我脚下踩个东西就可以滑得比较快，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发明了，我如果脚下有一个工具，于是才有那个什么滑板啊、轮子啊，然后呢从各种的大型机具都源自于一个我想走得比较快，得到那种便利性的作用的一个欲望的一个想法。所以法句经才会说啊，欲为法本，这三界如果没有了欲，一切法不生，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想要去变出什么东西来给自己受用，增加人生的精彩的必要性嘛。所以欲重不重要？欲很重要。连要成就圣道，如果你说哎呀一切都是空的啦，会变坏，什么涅槃，涅槃都没样没样，你自己空的涅槃，一切法自性法尔，本来不用求，自己就是，那我躺在那边干睡着了就是涅槃了。有人就踩这种波无因果的邪见，也会这样子啊。所以如果你老是停留在抽象概念的这种分析上，你不回来面对真实，受想行业受果都是真实，哪有一个不真实？今天我就是在这里系缚，觉得不自在，所以我才要求有没有出离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 而今天我回来讲这个道理，跟你讲这个是假，你要认识这个假，你就要善用这个假，而不是要弃舍这个假。假既然是我心所取向生的，就没有舍不舍的问题，也没有用不用的问题，问题要怎么用才对，对不对？这才是整个的关键。所以佛法的究竟义是没有取舍，因为要离一切的分别。当你想象，当我不用名言去冻结我所分别的概念的之前，那就是禅家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以及祖师西来意，他还没有来中土之前，他为何而来，那个出发心是什么，佛法为什么要出现于世，你背后去了那个真实意，为何一切法生，其实就是追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而道理其实本来本质不生，要生怎么生，因缘生因缘灭，因为缘生缘灭，所以实在没有生灭。对，这个答案我们都背得很熟、哦、我们学长啊给我回答问题很简单，对不对？这经文抄一句啊，这经文抄一句啊，都标准答案，通通标准答案。我底下问几个问题，你答答看，你答答看，你继续给我答上来，答上来我继续问，问了继续答。有一次那个李丽啊，我们那个另外一科的李老师就被我在台大法商学院问问问问问，他一直退一直退退退退到再差一步就跳到那个水池里面去了。禅家之所以残酷啊，禅跟禅音还蛮接近的，因为呢他不放过。如果你跟自己啊讨商量也不放过的话，你打破砂锅问到底，看你最后值的是什么东西。到达里面立锥之地也无的时候，那种贫才真是贫，否则你怎么敢讲贫道？多少多少多少根我的贫道，对不对？好、哦，所以呢，你不晓得原来这叫做十方，十方叫做因缘。所以我有一次到一个禅寺去啊，碰到那个住持，那个住持穿那个 T 恤了、啊、衣服大概是他刚洗完澡穿了那个 T 恤出来，我就因为第一次去啊，我就跟那位老人家问啊，他说这位师兄啊，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法师你知道吗，因为他戴了帽子穿了 T 恤，我就问他这位师兄，嘿，这个佛像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很清楚哦，然后说那您老人家在这边住吗，他说是是是，我在这边借住的，就我去逛逛逛逛回来之后呢，他把衣服穿好了，原来这是这边的住持和尚。我说住持和尚怎么可以说是借住的？哇、哦！后来跟他顶礼啊，就说真的，我们也不过就是借住而已嘛，对不对？真的，我们把借住当作真实啊，一样啊，无体啊，无体怎么假？无体随情假，随着你的六情根，随你怎么样编剧，随你怎么样想，你不晓得它是假立的。只是无体随情假，这个假我们在两种变当中呢，又把它称为叫做分别变，分别变啊，所以你在那里呢多写一个分别变，这样明白吗？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这段文给各位谈的东西哦。那么我们再回来简明版的看，请看到14页，只看论文一二的那个出体字啊。所以前面我们就看了，外人就问难，若唯有是云何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有法呢？好，跳到15页中间论文二，于是呢这边就写个总标，释迦菩萨就做了偈颂来总回答，前三后三总共六句啊，一颂半啊，所以这边讲颂曰啊，颂曰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意识所变。今天我们在这边画个斜线，我们先解释这三句。然后呢，此能变为身，为一熟思量及了别尽事，这是我们后话在谈的三能变。于是呢，陈维生就开始解释前三句了。他说啊，世间跟圣教说有我有法，但有假立。有怎么假呢？有刚才的两种假，有体就示生的时候用名言施舍为假， 根本没有事那件事情的时候呢，完全只是名言的情况底下，随情，随你的六情根，随你自己的想分别，你怎么想，你怎么说，怎么就以为怎么是，那完全是随着你的情啊，情执啊，所有种种假立的东西。所以呢，他说啊，不管怎么假，都是假因缘立，所以假不是虚假，假是假借众多的品类因缘，对不对？那原则上有两种管道，去安立了，去让自己去相信了，相信了，所有你认为的我法是真实的，可是你以为的这真实呢，非实有性。所以非实有性，不是讲你所认识的那个我的法的对境是有没有，是你所生的，所生的，懂吗？你不管借的是因缘变，或者是名言分别变，你所分别变，所因缘所变出来的那个所变生的法，没有实质性。为什么？请旁边注明一下，他的性就只是事性而已。一切我跟法，如果被你分别出来，假定它是所分别的，那么它就带着你能分别的事性而生，它不可能有半点你所分别的真实自性，因为你看到它的那个角度都是你赋予的，都是你所取的相、生的心、安立的名言，通通是你决定的，它给你的不过就是一个那样子的条件跟那样的现象，那个现象本身并没有说什么，就跟我打从我妈妈娘胎生出来，我没有贴个名牌说一定要给我取廖成林的名字一样，一切法本来没有名字，对不对？给了名字之后，你又会依着这个名字有种种的想象，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没有如你分别那样子的真实性，因为那真实性是什么？其实只是你是赋予它的自信。所以有没有自信？有。什么自信？自信有。可是那个法，那个我，有没有自信？没有你所分别的自信，因为你所分别是你能分别所赋予的，懂吗？这个是能分别，这个是所分别。所分别并不在心外，是你从心外的相，这么多的条件当中取一个相在心，然后呢，你赋予它意义，赋予它个性，赋予它种种的形象，对不对？所以我意思要说，你所分别的是带在心，具有心的个性的那个相，不是绝代的相。你相是被你分别因缘取出来缘念出来的相，所以这个相就不是自主性的，这个相就不自主性，这个相指的不是外面那个相，是指你心所取的相。你所分别的相带的是你的事性，不是境的性，境界的性根本取不进来，对不对？它自在物质体本身呢，它不可能被你念想分别在你的心里面，你心所分别的都是你能分别所赋予的，懂这意思吗？所以说穿了，是不过在解释能分别跟所分别的关系，由这个关系论真假，说实相，悟真如，成佛道，都是在能分别跟所分别的关系上得到一个如实相应的道而已。说一下难不难？其实道理真的不难，可是呢，修这条路啊，光要时时刻刻把你的心关照住，就是蛮难的。我们经常啊，就跑出去独头妄想、取相分别，对不对？要安住在性境限量，哎呀，真的是驷马难追。我看嘛，八条牛也拉不住你这个狂乱之心。所以楞严经说啊，狂心自歇，歇即菩提。如果狂心他自己没有想要停下来，你有几条牛都拉不住，懂意思吗？所以妙老才说啊，叫你修止观，他说破了嘴，他说修止观就跟打妄想一样，不过所缘境要抉择，思维要有善巧。可是问题是，我们打妄想比较清安，修止观取所缘拉不住，一下子就跑掉了，安尼尔了，对不对？ 生了没办法转熟，熟了永远没有办法把它变得比较陌生偏远一点，去不掉，去不掉，对不对？切不断就算了，理还乱，越搞想要把它有点搞得比较如意一点。世间法，妙老说一句话，世间法要搞到哪一天才会如意啊？世间法以为把你儿女长到20岁成人了就可以放手了吧？以前我这样想，还没结婚还不行，继续养，养到结婚还没有生孩子要继续看，结了婚以后还要继续看孙。所以啊，不是皈依觉正净，皈依睡觉，皈依吃饭，皈依孙，皈依儿孙。所以不是皈依觉正净，是皈依睡觉吃饭跟儿孙啊。真这样没没没啊，问题到哪一天这个缘才能够清净呢？如果你有执，你一定要怎样才是如意，怎样才是美满，不是你要不要爱哦。佛法没有叫你不爱哦，佛法叫你要把爱中间那个执拿掉。你纵使有满满的爱，你还是要看缘呢。我一口气不来了，什么也解决不了，对不对？如果都要绑在我身上才能够解决，我要到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日才能够清净呢？所以佛法谈的是这个执的本身，不是那个法的有无嘛。再一次就显现这个道理很清楚哦。佛法如果这个总纲这个总标说你能够搞清楚了，你不必得到别法，从甘愿修行这一念意乐开始修行，修行剩下的事情就只有交给老师，然后交给精进，因缘具足了，功道自然成就，是不是呢？我们都拜托的给小孩度的好老师、哦、如果像哥不来的话，你们还是要秉持这个原则去分别你所学习的任何一件事情，不会错，没丁达了、啊、我至少保证以上所说的都是真实、啊、没有学派的偏见的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法则去看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佛法也不叫你信他不信他，因为你从你的误会搞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这条路上来，你不承认这个真实性都不行，这个样子才叫做真如，阿弥陀佛的实相才叫做真理。所以他说了，他说了，但有假利，非实有性。非实有性指的是什么？两个话。第一个，他没有你以为所分别的自信，而所分别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自信，它其实是事性。你所缘的不是实相，是事相。你所缘的是事相，你所生的是事性，都是事这一头所赋予的性跟相，不是境那一头给你的性跟相。所以你的性相都不离心。所以佛法说唯是说唯是。所以底下就有几段定义啦，我就开始讲定义了。我怎么定义？主宰啊，你把它讲全一点啊，其他的经论就是这常一主宰名为我。常就是恒常，一就是不变异，主宰就是愈合愈离，你可以有意志的行使。我经常讲啊，恒常不变异比较容易懂，因为你实在是找不到恒常的东西啊，除了真理之外你找不到恒常，你也找不到不变异的东西，除了真理实相之外你也找不到。主宰性我们人总是以为有，所以在此成为之论不讲恒一，讲主宰。你说怎么可能人没有主宰性？举右手，举起来了，放下，放下，这不是主宰性吗？不要忘了，所有一切的叙述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我说为所谓举手是无限上纲的、哦、我说举手，继续举，再举，再举高，有没有办法？我受限于我坐的位置，我受限于我关节，我受限于我身体，受限于我的整个机能的好坏的程度。只要我有50肩，你别给我压安呢，我的金币啊，超过耳朵，超过头，哦吼吼吼吼，对不对？然后呢，不得不啊，就在墙壁上练这个，就这样呢。我一直每天早上去打太极拳，一堆老阿公老阿妈都在那， 我开始不知道你做什么东西，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举手也不自在，要那样子那样子练半天才可以慢慢复健的。哦，才真的回来很珍惜我现在是健康的身体，真的。当你哦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健康的，等到你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连呼吸都很困难，对不对？气喘的人嘛，这就是主宰。所以主宰，如果有我，那为什么你不能用你的意志力让这些不希望的事情不要发生？很简单嘛。可是又不是跟你讲完全没有我，有你的我是 under condition， 在一个条件底下。被制约的，有制约的我，有条件允许你所表现出来的我，你这个我是不可能超越你所依止的条件。你只要依赖什么条件，那个条件是你的强项，也是你的限制。同意吗？如果你的剑练到有剑才是剑，剑被打掉的时候你就没有剑了，懂吗？如果你随念一法都可以当剑用，对不对？你吹胡子瞪眼都会把人家看死掉了，对不对？用不着拿真的刀枪去论生死，这就是假的理由。所以假有消极意，有积极意，佛法要用消极意打掉执着，用积极意创造菩萨道。如果你只读一半，那你只懂到了半截故事，看到了半截。哎呀，王子跟公主结婚，从此以后就 happily forever。干么呀？那不问呀，代机啊，后边开门七件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少啊。夫妻之间哪一对夫妻不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吵架的？这些都是非主宰性，但是我们愚忠就认以为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我。心理学更要追求真我，对不对？参加很多的潜能训练就要激发出真我。真我不过就是在那个团契啊，那个潜能训练的氛围底下，对不对？创造出来那个意志的状态。意志状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打不败。你那种有不败尊者的态度会出现。那个意志力是你当时借的那个条件所创造出来的。如果你回到现实界，没有人用那样继续这样扶持你的信心，对不对？动不动就拿水去泼你，你的信心维持得住吗？那个就是你有没有主宰性。所以佛法并不主张有我，也不主张完全无我。无是一个状态副词，我是一个假名。要用无的态度去看待这个我，不是我到底有还是没有。无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修养。所以禅家也有一派是参一个无字的，像韩国那一派就非常用这个临济宗的参这个无字来参究。所以这就是我为主宰意非常深刻的体会。法为鬼词没时间讲了，但是简单讲，鬼词是两句话，请你们写上来。鬼生误解，鬼就是依着一种方便，依着一套的论述，来让你生出有这么一件东西的理解，对不对？我今天呢，就为了要讲“为”这两个字，你看，功能点睛，加上顶礼拜两点睛，就为了让你了解“为”这两个字。我说的这四个小时的话就是要你懂为是，这两个小时加两个小时的话的内容都叫做鬼，鬼道的鬼，借由这个论辩的过程慢慢让你厘清你今天对于为是这两个字的一个想法，往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做到下面四个字，认识自信。你走到哪里你就可以不被疑惑，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苦乐的受，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你在受想上所生的四心分别而已，要改变这个遭遇也只有从你四心下手，对不对？不会立刻卷入那个是非对错对立的关系上去，不会把解决变得很紧绷， 不会把圣道的修行变得非常的非常的不可捉摸。如果你学的道理永远那是不可捉摸的道理，没有办法拿来你心力心意识上用，那个道理远在天边。今天我们最有力量的就是你这个明明白白的心，看得出你这边每天带着你做坏做怪的这一念心意识，它就是你的道场，也都是你的武器。你所做的游戏就是以幻除幻，把虚幻扫荡干净了，看到它的真实作用，那个非幻的部分呢，不生亦不灭，你就会决断名言，气正法性。好，今天又把白板讲一半而已哈，下礼拜我们继续再来看唯识的论啊定义。好。